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再把你这个爱的道路启示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因着爱，我们被吸引，我们也能够走上与你越近越亲这条爱的道路上面。主，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人，乃是你已经做成了，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仇敌都在我们的脚下等候仇敌真的是在完全伏在你的脚下，好让你的国度跟你的荣耀能够显现。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继续交通我们第三段雅歌的第三段。第三段我们特别看见在第一章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他用七个点把这个驴子在跟随主的人他的生命那个新造的生命的美丽给彰显出来借着他的眼睛他的头发他的牙齿然后他的嘴唇他的两太阳他的颈项跟他的两乳就说出了这个人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蛮有基督那个长成的身量那他这个身量当然是因着经过第二个阶段所过来的。在第二个阶段我们曾经特别提到第二个阶段不是我们应当更多的得着什么，而是更多的失去我们要经历与主穿山恶月里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那在这一段经历里面特别主提到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第二章的第14-15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所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事实上他已经有很多的经历但是主提醒他在里面有那个小狐狸，就是我们己的生命很深很隐藏，但是破坏力很强使我们那个新造的那个美丽没有办法彰显。所以主在呼召他与他与主同去，主要看见他得见他的面貌，得见他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因着这样的对付，所以他就彰显出那个美丽来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他的美丽是怎么得着的就是我们利用以弗所书那个操练给我们看见，原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教会生活中，在家庭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给我们操练一方面那不是一个律法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乃是恩典，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乃是与所蒙的恩相称。换句话，这边有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断依靠主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能够胜过我们原来胜不过的所以事实上不是我们的力量，乃是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过来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教会中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都不是我们能做的但是你靠着主的恩典在教会中你就能够胜过你原来不能胜过的，就在你胜过的当中呢，这些美丽就显出来了那在日常生活中，在与灵舍的交往中，我们就发觉有几个点我们特别提到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让圣灵担忧所以每一次我们失败了或是我们让圣灵担忧了，每一次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了，我们受了亏损了，这时我们要再来到主的面前脱去旧人心智更新转向主让穿上新人使我们不断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学习在爱中来行走那个爱呢乃是一个舍己的爱换句话说呢就是放下自己的权利 按着圣灵的引导来做，所以要在爱中行事，也告诉我们要在光中行。换句话，我们所行的能够在光中行，我们就能够因为如同神在光中，我们就与他彼此相交。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呢，神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又再被提升，我们也要在圣灵中行事，被圣灵充满。当我们真的这样靠着主的恩典慢慢的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活出了一种生活，就是能够敬畏主，也能够彼此顺服。这样在家庭中呢，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主人仆人之间，我们就能够活出见证。所以这些都是在从第二段经历到第三段经历里面，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来对付的来说我们里面那个小狐狸。因为所有我们这些失败都是从己来的，我们为什么会给仇敌留地步因为我们的己不肯放下。为什么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按照圣灵的意思。为什么我们 不能够在爱中行？因为我们爱自己，我们不肯舍己。为什么不能在光中行呢？因为己是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在这些里面我们就看见了，因着这样慢慢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走前面的路的时候呢，慢慢的这些新造的美丽就彰显出来了。但是不止如此，当主这样称赞他的时候呢，他知道与主的联合是何等重要，所以呢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去，我要往鲁香冈去，一直等到天起凉风，一直等到那个黎明出现的时候，日影飞去的时候，就是他跟主中间不再有黑影，所以这是他的心愿。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第四章第七节，主就称赞他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换句话说，神乃是用永远的眼光，因着他愿意降服的缘故，神能够在他身上做成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到了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主再次呼召他，这乃是一个升天的呼召，乃是一个征战得胜的呼召。所以我们就看见到了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就看见那有属灵的征战，而且这个征战呢，乃是往下观看，换句话说，他乃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他能够站住。好，那现在到了第九节，就给我们看见乃是他对主升天呼召的答应。可是在这里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用他的眼睛示意，用他向上的精炼表明。所以你看见第八节乃是一个主对他与主一同升天的呼召。所以第八节一开始讲到，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马拉顶，从示里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这是一个呼召，乃是一个升天得胜的呼召。那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但他只是用他的眼睛示意。所以第九节主就说了，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为什么你夺了我的心呢？愿你用眼一看。所以这个时候他与主的关系呢，还是用眼睛来表示，这代表很亲近的关系。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所以他怎么夺主的心呢？乃是用他的眼睛一看，用他向上的金链来表明。所以这乃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回答，但是呢他用行动表明了一切。我们晓得眼睛是罪人传神的，我们曾经交通过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我们再看一下这段话蛮重要的。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我们特别注意在后面这里讲到的，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用我的眼睛来引导你。所以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就讲到，当我们人跟神的关系非常紧密的时候，我们的神不需要对我们说话，他用他的眼睛就可以引导我们。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意思就是说我要用我的眼睛来引导你。因为只有你跟一个人非常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是以眼睛对眼睛啊，来接受引导。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也常用眼睛引导。你记不记得主在被抓了以后，他就用眼睛看彼得，就看了彼得一眼。所以那边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特别提到，我们的主就转过身去看着彼得，什么话都没讲，只是看他一眼，彼得就出去痛哭。什么话都不需要讲，看一眼就够了，因为彼得曾经说了大话。所以主什么话也没讲，只是转过身来看看彼得，彼得就出去痛哭。这是用眼睛来引导。我想我们都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个子很矮的撒该爬到树上去，记不记得主耶稣一经过的时候用眼睛看他一下，说撒该你下来。就这么一看这个撒该是一个税吏长，专门压榨人家从人家得利的人。主耶稣就这么一看他就把一半给穷人，如果他讹诈任何人还他四倍。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就是他破产了，主什么也没有要求他。那些法利赛人都觉得他为什么跑到税吏家去，但主也不去分辨，主只是用眼睛看他，说你下来，今天救恩要到你家了。主没有对他任何的要求，但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出去了。所以这是用眼睛来引导。那现在呢，这个跟随主的人，他先用他的眼睛答应主升天的呼召，他什么话都没说，所以他也能够用眼睛来表示他的心。所以主说，我昧着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睛一看就夺了我的心。接下来就说他用你向上精炼，向上的一条金链就夺了我的心。所以他是用他的颈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主的心。那什么是金链呢？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一章，箴言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箴言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所以现在他是用他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主的心。换句话说呢，他愿意顺服主的教导，跟随主的带领往前。所以这是他的经历，就是因着他的顺服的态度，他那个态度就让主的心深深的受鼓舞，所以他得了主的心。所以他什么话也没讲，但是就是用他的眼睛一看，用他向上的经历就夺了主的心。所以你看他跟主的关系是这么的美，这么的亲。那这里特别提到我妹子我心腹，那前面已经提过我心腹，就说到了他跟主的关系已经这么亲近这么联合，但这边又特别提到我妹子。为什么说我妹子呢？因为讲到妹子的时候，这说到他们是同一个生命，有一个同一个性情。所以现在他所彰显的呢， 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情，所以主称他为我的妹子。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那边啊，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话啊，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我们的主乃是使人成圣的，那我们都是那些得以成圣的，所以原是出于义，因为同个生命同个性情，所以主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这代表同个生命。所以在这里主称他为妹子，因为他经过主无数次的不断的对付，现在在他身上显出来的都是那个新造的美丽，叫主心满意足。那当然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觉有预表的，你记不记得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妹子，对不对？为什么 是妹子？因为同一个生命。那你发觉利百加跟以撒也是妹子，然后雅各娶的也是他母亲家的人，所以你看见这是同一个生命，这是预表，这是同一个生命。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以撒跟利百加都是妹子。那你如果读圣经话，你就发觉呢，以扫娶了外邦的女子，记不记得？结果就让他的父母愁烦，所以他失去长子的名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的称他为妹子，乃是说出他现在呢所彰显出来的，乃是与主同个生命、同个性情的样子。当然我们本来都是有主的生命，我们也有主的性情，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彰显出来。但在这里他的光景是这么的美丽，所以主称他为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就夺了我的心。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被主所夺，如果我们的心是被主所夺，在主之外没有什么所求，单单的来仰望他，单单的来顺服他，那这样子呢，主的心要被我们所夺，就像这边所讲的，他会全心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他的旨意。好，这是第九节所讲的。好，我们来看第十节，这边第十节就特别提到，主继续在称赞他了，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他向着主的爱是这么的单纯，被炼尽，所以呢大大的满足了主的心。你知道我们的向着主的爱比一切我们所为他所做的功更能满足主的喜悦，主更看重我们向着他的爱过于我们为他的工作，所以这个乃是经过他一次一次不断的奉献，一次一次他被炼尽，所以向着主的爱呢就越发的纯洁更单纯，所以主称赞他的爱情何其美，而且他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在原文就是说你的爱情比酒美的更多。为什么这么称呢？因为我们读一开始的时候，在雅各第一章的时候，这个女子曾经称赞主，你的爱比酒更美，但现在主称赞他更厉害，你的爱情比酒美的更多，所以主更懂得来欣赏。你膏油的香气 膏油的香气，我们知道膏油是预表圣灵的，所以膏油的香气讲了圣灵在他身上运行的结果，就产生了那个香气。那这个香气是什么香气呢？基本上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嘛，就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就在他身上发出了那个香气。那这比一切的香品更美，胜过一切的香品。这一切的香品呢，都指着我们天然的美德，就我们天然的美德不管多美，没有办法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更丰富更馨香，所以这都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所以这里的香气就讲到，它是闻的，你不需要看不需要听，你就特别有一种那种属灵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就闻得到一样的。那讲到这个属灵的香气，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雅各后面这一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一章，这边特别讲到那种香气，以赛亚书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那这个当然是讲到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从大卫的后裔来的嘛。他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那这里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在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在原文，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那个香气，这个乐在原文是那个香气。好，那在这一段里面，特别提到了我们的主。那为什么提到我们的主呢？十一章一开始有一个就是因此或是并且，这个字没有翻译出来。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要突然讲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呢？因为他是从第十章来的，他是接在第十章，第十章就讲到，神曾经，借着亚述，来对付亚述，就好像神手中的杖，来管教他的儿女的以色列。可是呢，亚述后来就越过了神的那个神给他的那个权力，他开始自以为骄傲起来了，觉得他得着这一切都是凭着他自己，他忘了是神给他的，所以呢，现在神要来惩罚他，所以你如果读，我们很简单看一下好了，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杖，是我手中拿我老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所以亚述是神手中的杖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但是亚述现在骄傲起来了，所以到了十二节，以赛亚书第十章是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所以神借着外邦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现在这个外邦这个亚述呢，骄傲起来以为什么都是他的，所以到了第 三十三节啊，以赛亚书第十章三十三节，看了主耶华，看了主万军之耶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啊。所以现在神要对付这个外邦政权，那神怎么对付呢？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他要兴起他的儿子来，所以等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惩罚列国，所以这一段亚述来是指的列邦的预表，所以讲到我们主回来。那讲到主回来是从十一章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开始他特别讲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这里提到七个灵，所以你记得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特别讲到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并不是说神有七个灵，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位，所以七灵乃是讲到圣灵他那个全备的工作，所以这边就特别提到七个灵，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神的七灵乃是在我们主的身上。那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从来不住在人的身上，神的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但神的灵从来不住在人身上。所以大卫犯罪以后他的祷告就是说，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挪去你的圣灵，因为神的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神的灵也可以拉走，但到了新约就不一样了，新约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一直到我们蒙得赎的日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乃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降下圣灵，这是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但这里讲到了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的主来是从圣灵所生，被圣灵所管制，然后最后就被圣灵所高，所以讲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然后使他有智慧的灵，其实智慧和聪明的灵基本上是一个，但是他把它分开来，如果你讲细一点的话，简单的说这个智慧的灵就是他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因为智慧能够穿过事情的表象看到他那个真实的本质，这是智慧的灵。那聪明的灵就是说呢，你虽然看透了然后你看透了之后呢，你就能够分辨你所看透的事情，这个就是聪明的灵，所以你不但能够看透，所以主有那个智慧的灵，他能够看透，所以属灵人看透万事。那聪明的灵就是你看透了以后呢，你就能够分辨，然后还有谋略跟能力的灵，谋略的灵就是说，当你真的是能够分辨之后呢，你就能够得着那个正确的结论的能力，就是谋略。能力的灵呢，就是说你虽然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呢你有了能力的灵，你就能够使它使你得着的能力能够实现就是说你能够使你得到了正确的结论的能力，然后你能够让它实现，这就是能力。因为你知道你得到正确的结论并不代表你能够实现了，你能够做得成了，所以这里有一个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呢，就是借着在爱你的交通来更深的认识神，所以这里是一个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乃是你越爱神你里面就越敬畏他，越不愿意伤他的心。所以在新约里我们讲的敬畏的时候，跟在旧约讲的敬畏重点不一样。旧约讲的敬畏的时候就是惧怕，怕神，怕做错事情被神惩罚，但到新约讲的敬畏的时候，那是出于爱，爱就是说呢，我怕我做错事了， 我伤父神的心，还不是怕他惩罚，而是怕他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呢，欺凌在他身上。到了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那个香气。换句话说，香这个香气是用闻的，不是用看的，不是用听的。今天你厨房有烧很好吃的东西，你看不到，你也摸不到，你也听不到，但你闻得到。所以现在呢，他现在怎么样呢？他能够以敬畏耶和华为那个属灵的，能有香气，就换句话，他有一种特别的属灵的判断，不是靠着看，不是靠着听，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他审判不凭眼见，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就被表象给欺骗了，因为我们审判是凭眼见，但是因着他敬畏神的缘故，他里面有个属灵的分辨力，这是一种香气，他能够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在地上的生活，你就知道他是这样，但是他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些贫穷人，这些谦卑人，就讲到神的儿女在地上的光景。神真实的儿女就是在世人的眼中就是贫穷人，是谦卑人，但是神要以公义审判他们，为什么？是为了要炼净他们。当他炼净，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先开始。好，有一天他可以用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以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写下的袋子。所以这讲到当主回来的时候，他在地上建国度，所有的光景。所以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呢，豺狼必与绵羊同，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你就看见，这是讲到我们的主，他是被他有神的欺凌在他身上，他能够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谦卑。这是主借着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工作，为着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列国，但是千年国度的光景就是这么美丽的光景。所以这是讲到就是香气，所以这香气是怎么来的呢？乃是从敬畏耶和华来的。所以我们身上如果真的有，我们身上真的敬畏耶和华，在我们身上会产生一种香气，这种香气呢能够有那个属灵的分辨能力，所以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就完全是靠着这个。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章的第十一节，雅歌雅歌第四章第十一节，在这边特别提到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他的嘴唇我们前面也讲到嘴唇嘴唇就讲到我们话语的发表他说你的嘴唇低密为什么是低密呢就是他话语的发表使人能够得供应使人得苏醒叫听见的人甘甜受益你看他主称赞他那么多从第四章第一节日到这里他一句话都没讲他什么话都没讲主反而说了你的嘴唇低密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 当我们真的懂得约束自己的口的时候，生命成熟以后自然的表现的，反而你所出的话呢就像蜜一样，让人得供应得力量，听的人得甘甜得益处。所以我们平常就需要在主面前来操练，一方面我们要把主的话也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到需要的时候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当我们发表的时候就有这么美的光景。我们看一下以弗所说，我们上交通的，我们跟这里对照一下，我们就可以大概可以有点帮助。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9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我们看一下，我们上次就交通很快的交通过，我们再对照一下以弗所书四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重点在后面，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的益处所以你看，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就是蜜叫听见人的益处所以我们讲到以弗所书就是在日常生活的操练就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光景，这是向着人我们能够叫听见人得益处那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好，重点在后面，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你看见一个生命成熟，一个口受约束的人他向着人，他总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向着神，向着人，总是说感谢的话。好，那这里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他讲到他说他的嘴唇滴蜜，好像什么呢？好像蜂房滴蜜。你知道蜜都是需要经过长时间它去采集去收藏才有的蜜不是大量生产的蜜来是这个蜜蜂它经过长时间采集收藏才有的所以这是一个长时间它在主面前的学习在主面前受教才有的所以这里没有捷径这乃是长时间在主面前的学习所以你记得我们不一定要翻在箴言在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有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良言如同什么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对不对？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以他特别提到如同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所以接下来他又说到，你的舌下舌头下面有蜜有奶。我们刚刚讲过蜜能够使软弱的人苏醒，你记得以前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他们在追赶仇敌的时候，结果呢都没有力气了，没有吃东西嘛扫罗不让他们吃东西，后来约拿单就说可以吃因为他沾了一点蜜，眼睛就亮了，精神就来了。所以蜜就是讲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人软弱的时候，你能够让他得力量苏醒的这是蜜。奶呢，就是让生命还幼稚的人得到喂养的因为他们只能吃奶嘛。所以他这里讲到，你的舌下有蜜有奶舌头下面，为什么说舌下呢？因为舌下就代表他储藏食物的地方换句话说他的生命在这个时候相当的丰富充满了积蓄因为如果你都在嘴唇里面，你就没有保留了，你有什么就讲什么了。 但现在呢，因为他的生命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充满了属灵的积蓄啊，不随便显露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他的舌下有蜜油来啊。换句话说，当我们生命越成熟的时候，我们里面越有那种隐藏的生命啊，是。所以是他是靠着主来说充满所管理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一个生命越成熟啊，那里面有更多是他隐藏的，他不随便讲的，就好像我们讲到保罗14年前有那么大的经历，3层天的经历，他不随便讲，因为他是一个舌下有蜜油来的人，他是一个这么丰富的人。好，不仅如此。我讲到他的你的衣服的香气，他的衣服有香气，那衣服是什么呢？衣服就说到我们外面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我们的态度，他说你的衣服的香气，换句话说，他的行为，他的生活呢，他的举止很自然的就带着一种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黎巴嫩我们知道是代表属天的那种光景，所以它好像黎巴嫩的香气就说出了那种有一种属天的馨香，因为我们知道他前面已经答应了主升天的呼召，经历了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换句话说，一个常常活在那个属天境界的人，他的生活，他的行为很自然的就显出了那属天的香气，属天的香气。那这种就，所以你记得当启示录19章第8节那边特别提到当主回来的时候就讲到那些得胜者就讲到那些心腹这特别是讲到那些得胜者他们也自己预备好了，结果呢就蒙恩得穿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他的衣服而且他的行为他的举止呢，就好像黎巴嫩的香气有那个属天的馨香在他身上。所以哥罗西书第3章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的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在神里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的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不知不觉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我们也能够彰显那个像黎巴嫩的香气一样那当然在这个地方他有很深的学习我们知道他舌下有蜜油来，代表他是一个很丰富有属灵积蓄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在主面前学习受教的人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了以赛亚书50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0章。以赛亚书50章，雅歌后面以赛亚书50章，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你看这个受教的舌头他求主赐给他一个受教的舌头，换句话这个舌头是受管制的，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换句话这个人需要蜜，需要奶，对不对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一个要有受教的舌头你首先要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每一早晨我需要主来提醒，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一个学会听的人才能够学会来讲，我们不 不知道怎么讲，是因为我们不会听。我们常常听都没有听，我们就下了断语。所以在这里他有一个祷告，他这个先知的祷告，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因为先知的舌头是最重要的，他发表的那是主的心意，所以他需要主赐给他受教的舌头，他能够用言语来辅助疲乏的人。但是他知道他需要主每早晨来提醒，所以我们每天早晨都需要主来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从主那里每个早晨都来听啊，他来对我们说话，然后把我们所听到的借着受教的舌头啊，就可以用言语来辅助疲乏的人啊，所造就人的好话啊，使人听的人能够得益处啊，所以这很重要。但是接下来啊，你就看见了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了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所以当我们的真的有受教的耳朵，我们的耳朵向着主开通的时候呢，不是事情就完了，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印记，要做很深的工作，要把我们所听见的做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你看神的话很厉害的啊。接下来就是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所以你看见这是十字架的工作，神会兴起环境来的。所以十字架把我们所听到的做成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不是靠着自己的忍耐，不是说人打我的背我就忍耐的让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忍耐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不是靠自己。所以接下来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乃是在神的恩典底下靠着主的恩典他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羞愧，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所以你看主跟他相近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的罪呢？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所以你看见这是在学习的功课里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厉害的工作所以在雅各这里讲的这一个人，他的生命能够到达这个成熟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愿主也在他身上的工作，在他身上做倒空做破碎的工作所以才能够彰显得这么美丽好，我们再回到雅各雅各第四章第十二节，雅各第四章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禁，封闭的全圆。这里的圆是一个单数我特别强调是单数，只讲了这个女子说的因为读到后面我们会发觉有些原则是多数的这我们后面会讲但在这里呢，这里特别讲到单数的原乃是指着这个跟随主的人在主的眼中他是一个封锁的原禁闭的禁，封闭的全原。好，那这里的原呢，在原文就是花园是一个封锁的花关锁的花园，花园所注重的不是果实，花园注重的就是那个美丽，那个香气花香还有美丽所以换句话说，他讲到乃是封锁的园乃是说到在主的眼中，他 美丽而且有香气，专门是为着主自己来欣赏，不是为着别人的。我们晓得圣经上第一个原则就是伊甸园，就是一个花园，注重的就是花园。神把人造好以后就放在这个花园的里面，为什么呢？让他来欣赏神的创造的美丽，所以这是神的心意。那现在呢，他在主的面前就是这么美丽，让主来欣赏，欣赏他的美丽，欣赏他的香气。那不仅是关锁的园，也是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井跟泉源，它是可以解人的干渴，可以供应人，而且呢也可以灌溉，也可以滋润。这个到后面我们会提到，因为提到它的灌溉，提到它的滋润。但是这里重点呢是在于这个关锁、禁闭、封闭，所以主这样称赞他，强调这个关锁、禁闭、封闭，乃是说到他的心乃是单单的为着主，让主来享受，使主心满意足，不是开放向着别人的，向着世界的。换句话说，他的美丽不是为着人的称赞，乃是单单的求主的喜悦。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这个就是专一的意思。所以圣洁就是说，我们从一切的人事物中间分别出来，单单的为着主。所以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几个都非常的重要。那圣经上有一个预表，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民数记，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九章。民数记十九章，十五节，十五节，民数记十九章十五节。凡敞口的器皿，敞口的器皿没有砸上盖的，也是不洁净。所以敞口的器皿就好像它不是封锁的、关闭的、闭锁的，它是敞开来的，不洁净。为什么不洁净呢？因为在十九章十四节给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所以现在有一个人死了在帐篷里，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那就在这个帐篷里面呢，如果是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砸上盖的，也是不洁净。为什么呢？因为人死在那里有死尸的味道，死尸就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尸体就讲的肉体说的，讲的肉体说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你不是封锁的人、禁闭的井，你得到的是人的称赞，所以人的称赞或是我们肉体的喜欢，都像死尸的味道一样，所以要砸上盖，意思就是说呢，要把它封锁、禁闭、封闭。所以换句话，它是向着己，向着己就死，向着主来活。所以这个驴子在主的面前就是这样，像关锁的盐、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所以它是洁净的，它不受肉体、不受自己的喜好、不受人的称赞来污染，所以这是主看他、主称赞他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四章十三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他说，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 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拉达树。十四节，有拉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香品果品。你看，我们前面才讲了，这个园子是一个花园，注重的强调的乃是它的美丽、它的香气，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园子只是欣赏而已，它也有，也是果园，可以供应人，可以让主满足，所以他这边就提到，你园内所种的结的石榴有佳美的果子，所以很奇妙。你看，创世纪里面伊甸园是一个花园，所以他讲的 garden， 可是里面呢有各样的果树，可以供应人，所以有各样的树木，所以亚当夏娃可以吃那些树木，身体可以长大成熟，所以这边特别讲到，他虽然提到他是花园，但是呢并不代表他没有果子，所以以后果子有佳美的果子可以供应，那这边特别提到他乃是结的石榴，我们都知道石榴是讲到了生命的丰满，因为石榴里面有很多的籽粒，每个籽粒代表生命，所以说他这里就结满了圣灵各样的果子，所以有佳美的果子，各样的果子，不管是仁爱、喜乐、和平都有，还有奉献花，我们都知道奉献花就像指甲花一样，我们以前讲过，在一开始的时候，所以特别是强调它的美丽，所以我们的主就好像奉献花显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这样的奉献花，还有拿达树，拿达树注重的就是它的香气，拿达香嘛，所以你看见它这边特别提到，它有各样的果子可以供应人，然后还它的美丽、它的香气，然后十四节讲有拿达和番红花，有菖蒲和桂树，并各样的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香品，所以有各样的果品，这果品在原文就是香品，香料。所以换句话说，它不仅充满了生命圣灵的果子，而且还满了什么？后面所讲的就是满了圣灵的各样恩惠，就不但是有圣灵的果子，还有各样圣灵的恩惠。所以基督的美丽就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这里十四节所提到的各样的香料果品，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三十章，你就发觉它跟做膏油做香的材料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出埃及记三十章，我们看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子的没药，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没药，五百舍克勒，香肉桂一半，然后还有菖蒲、桂皮，等等，然后还有做香的，比如说三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斯洗列、洗列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浸乳香，等等等等，所以你把它对照一下，你就发觉它其实在你所形容的，就是十四节，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做膏油做香的材料，所以我就说它不但有圣灵生命的果子，它还满有圣灵各种的恩惠，叫主心满意足，所以圣经上常常提到神各样的恩惠，比如说读一处圣经就好，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啊，所以提到神能够把各样的恩惠加给你们啊，所以这个人身上不仅能够产生各样生命圣灵的果子啊，还蛮有圣灵各样的恩惠在他身上啊，所以这里是特别提到啊，他不仅是花园给主献上，还有果园让主满足啊。好，4:15啊。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的溪水。那这里的园呢，就是多数的园了啊。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的园是单数，是指着他说的，但这里的园呢是多数的啊。这换句话，他现在成了园中很多的园中的泉水啊，意思就是说他成了众圣徒啊。种园子种圣徒的泉供应人家啊，他也成了他们的井，成了溪水啊，所以他现在虽然他向着主是封闭的，但自然的他成为其他圣徒们的供应跟帮助啊，所以这完全就是因为他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与复活升天的主联合，因为主呼召他升天嘛啊，与复活升天的主联合啊，专专为主而活啊造成的，所以神的生命积蓄在他的里面，然后涌流出来啊，好像圣经上讲的，如活水的江河啊，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他现在光景是这样的美丽啊。那这个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了啊，所以你看他的话很少啊，就是4:16讲的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啊。所以你看这句话讲到前面讲到怎么样呢？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所以这是我的园子啊。但接下来他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那是主的园子啊。所以前面是我的园，后面是主自己的园。换句话，这里呢，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献上，完全的归给主了。我的园子就是主的园子啊。然后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啊。我们都知道北风是寒冷的风，代表那种很艰难的环境，南风是温暖的风，这代表就是顺境。风我们在圣经里面只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因为风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圣灵也是如此。所以他在这里听了主那么多的赞美，他只有一句话，也是一个祷告，他愿意经历各样的环境，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让这些环境呢使他里面发出香气，能够让主享受。你知道很奇妙，有时候环境来了反而把我们里面真实的那个生命给显露出来啊。所以他在这里，他能够不管是顺境也好，不管是逆境也好，他说主啊，只要是你的心意，只要能够让我的生命能够发表，能够彰显出来，我都愿意。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1:20所讲的话，他说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或生就讲的顺境，或死就是逆境。不管是顺境逆境，保罗有一个心志，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的这句话也就是雅各4:16的那个祷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眼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这是保罗的祷告，这也是现在这个雅各这个驴子的祷告啊。所以现在呢，他不是活在环境的里面， 他乃是活在环境的上面，因为他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他就像保罗说的，他学会这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来处丰富，一切都是为着主。好，然后我们再读第五章第一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这是我们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啊。他说，这是主所讲的话啊，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蜂蜜和蜂房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所以四章十六节讲到他一个心愿，北风掀起，南风吹来，吹到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好让我的良人进入我自己的园内，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主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主成全他的心意，悦纳他的奉献。主说，我进了我的园中啊，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啊。所以现在主来是怎么样呢？享受自己劳苦所得到的功效啊，我们的主就心满意足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啊，九次我的我的我的啊，所以主心满意足啊，他不仅仅是吃他园内佳美的果实啊，凡他所献的每一个奉献啊，主都纪念，主都悦纳。不管是墨药也好，香料也好，蜜房蜂蜜酒喝来啊，所以九次提到我的，所以主心满意足啊。这里特别提到啊，我的朋友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啊。这里我的朋友，我所亲爱的，那是指着我们的三一神啊，父子圣灵在这里呢，都一同享受啊，我们的主。他劳苦所得的功效，叫他们心满意足。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啊，我们把这第三个阶段的经历啊发表出来啊。我们相信圣灵会对我们说更多更深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把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条的爱的道路在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主，你又再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我们实在看见这个经历中啊，这与主联合、与主相爱的美丽。主，我们也愿意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身上啊成就你的工作，愿你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得着满足啊。我们真是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同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啊，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跟称赞啊，把一切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